鬼岛之音
Ghost Island Media。
你也没赚钱，你就只是说好两个朋友相互互通有无，你就是帮忙去递个话、送个货这样的。
嗯，对，那你就觉得啊，我不帮好像不行，不管是这件事情是合法不合法。
而且那时候看判决书，你们是一起到店外，然后你只是帮他把他拿进去而已。
对，因为他们是没有想要碰的嘛，所以是由我教的。
那这就是很尴尬。
他们的想法是，你有碰到东西，碰到钱就算数，我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哎，重点是你被判最重，
而且我才一条。
对啊。
现在是下午4:20，你正在收听的是鬼岛之音电台大麻烦烦节目，我是金奇律师，我的专长是解决大家的大麻烦。
很开心的请到一个即将要正式出道男子团体的团长。
大家好，我是马克。
耶、yeah, 马克老师，为什么说是男子团体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男团在干嘛？
我们是配着嘻哈币在讲干话这样子，
叫做兄弟狠色，不是兄弟本色，是兄弟狠，是
凶
狠
的狠。对对对对，
平常是在哪个风格？
哪个风格？
饶舌。
对对对对对，
马克前一阵子有去进修了，表定4年，但是你超前2年就完成学业嘛？
哦，没有，快3年了。
你快3年？
3年了。
你是2年半才？
2年11个月。
2年11个月，所以你假试一报没有过？
对，我第三报才过。
补充一下脉络了，刚刚我们讲去深造就是入监服刑了。
哎，对对对，
各位同学听不懂，你那时候是在哪边深造？
在高雄燕巢一开始新收嘛。然后后来就转去大寮、
大寮监狱。好，今天这件事情呢，因为马克在年纪比较小的时候比较不懂事了，
嗯，确实，
然后不小心呢帮人家拿了一个袋子走进一间店，然后就被认为是贩卖的共同正犯。可是状况是其实他也不是靠这个赚钱，也只是说因为朋友要顺便帮一下忙。
嗯，是，
对啊、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啊，这个东西就会被认为是贩卖，就会像马克一样进去深造。
嘿，对，
嘿，所以千万不要学，别搞，
别搞。
那当时的状况是你本来就有在用嘛，对不对？
嗯，本来就有在用，但就是断断续续啊。
你第一次用大麻是几岁啊？
20嘛。
20。
嗯，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人在用这个东西。
你那时候对大麻第一个印象是？
其实我觉得我不知道啦，普遍那个时候的我们大概是不太知道大麻是什么。你可能知道它是一种草植物，大家会抽，国外的一些饶舌歌手 MV 里面都会抽，但你不知道它是这么重罪的二级毒品，你根本没有去了解它，你就觉得哦，干，朋友抽，哦，好来来这样子。
那时候你有意识到说这些什么五角阿姆，然后 Snoop Dogg 他们是其实有在唱大麻，就是这个东西反复的出现在他们的 MV 里面，你那时候有意识到这件事吗？
小时候没有意识到，你只是觉得哇很帅，这很不一样。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小时候是那种台客黄金年代，这样可以听到很多的什么一些电子舞曲，那你听到那 NTV 那些黑人就觉得哇这不一样，这氛围不一样，好像抽烟，但你不知道那是大麻。
诶，马克是高雄人？
高雄人。
所以那时候其实小时候在媒体上接触到大麻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那是大麻。
对，完全不知道。你会看到 Snoop Dogg 这样子在抽，然后看到那个车在跳，可是你不知道那是大麻。不知道他在抽雪茄还是什么的，不知道，因为看起来黑黑的嘛，粗粗的，又卷得粗粗的这样子。
是，什么时候真正意识到说，原来当年小时候看的 MV 这东西就是大麻？
真的开始写饶舌的时候，那时候刚好身边又有一些朋友在抽的时候，就说啊，就是这个啊，哦，啊，真假？
哎，那时候感觉如何？
觉得自己很嘻哈。
所以是大概是几岁的时候的事情啊？
可能快20岁，19。
那还是蛮早哎，
欸，那时候大概2011、12吧。
所以你开始做音乐已经是22、23岁吗？
对，前面有碰一下，然后后来就跑去夜店工作嘛，然后后来就24、25岁又回来写歌的。
那时候进去之前，其实你就已经算是南部蛮多人知道你。
那时候我们常常办活动啊，跟皮哥一起办那个什么下岗体制，
啊，
那时候已经有在表演，
算是公众人物哦，
小小的啦，那时候就是小玩小弄而已。
您谦虚了，老师。
没有没有，不是，到现在还是。
您谦虚了。出事之前你还有在抽吗？
对啊。
那那时候因为你开始慢慢红起来，然后算是变成公众人物，那时候你有特别小心吗？
其实身边的人有提醒过我，但不是皮哥，是我们还有一个制作人叫 Sean， 他有提醒过我，他说：“哎，欸，啊，你现在在做这个。”你要不要就是别搞这件事情？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工作室，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碰触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在真的要做什么事情在工作室，可是大家就是又抽一抽又妥在那边呢，就拉姆诺这样子。我们后来有一阵子蛮不喜欢，因为有很多闲杂人等会来妥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搬工作室，就不要。
我曾经听皮哥说过一个很坑的故事，就是一群人好像是收店之后要去谁那边妥，
对对对对，
然后就混来一个舞客，大家都以为是谁的朋友，
对啊对啊对啊，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啊，发生好几次，就是身边朋友啦，不管是唱歌啊还是怎么样 ，after party 就总会有一个这种，哎、欸、啊，昨天那个是谁？我不认识啊，啊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啊，干他是谁？啊为什么到结束的时候他还说谢谢呢？你完全不知道他在干嘛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你有被提醒过要小心一点，但是还是因为像这种陌生人混进来，然后大家又在那边吐。
对，后来就比较少在那个工作室就离开，但我自己那时候还是有在抽啦，只是没有在公共场合，我可能在家。
在上的提醒之下，你有变低调？
对，但应该还是没什么用，
是不够低调，
不够不
够不够低调，
对对对，
出了事情。当时出事情是
我被起诉是共同正犯，就是
贩卖。
那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一个朋友、他原本就是 dealer 这样子，那他那时候好像被人家跑钱吧，有时候我还是会跟他拿啦，那那个时候还有在抽的时候，那时候被人家跑钱，然后就有来跟我讲说看能不能帮助他这样子、因为他的上限已经就是他卡钱他不会再出货给他，那就是来跟我讲这件事情，大概个两三次吧。
他是请你帮忙找货，还是请你把东西放出去？
找货。
找货。
嗯，他请我帮忙找货，他要有东西卖，他才有办法
把他的金流，
对对对对，疏通一下这样子，所以算周转了、但那个情况下是我认识的这一个、其实没有很喜欢这个人，所以他也在考虑要。
你说没有很喜欢你原本的 D 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嗯。我找的这个人也是我朋友，我的上线、阿哲啊，阿哲，
阿哲，
这个下线叫做阿林啊。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是不熟，那所以阿哲跟我讲说：“哦，你要帮可以啊，你自己决定。”
他就是没有要去直接碰，
他没有要直接碰他。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去帮这个忙，
你也没赚钱，你就只是说好两个朋友相互互通有无，你就是帮忙去递个话、送个货这样而已。
嗯，对，比较年轻嘛，你就觉得说：“哎、这应该还好。”他也帮过你。那你就觉得啊，我不帮好像不行。不管是这件事情是合法不合法，那时候想法就说啊，你怎么可以不帮人家这样子？
而且那时候看判决书，你们是一起到店外，然后你只是帮他把他拿进去而已。
对，因为他们是没有想要碰的嘛，所以是由我叫这样子。
你们那时候已经到，其实你们三个人已经很近这样子，但
是我们在同个空间。
对啊，
实际上
他们要，他们也可以自己叫，他们就是不要而已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卡在一个这样子的关系。那共同正犯就是他们的想法是，你有碰到东西，碰到钱就算数，我不管你有没有赚钱。
对，那这就是很尴尬这件事情。哎，重点是你被判最重。
算起来的话是哦、喔，
你被判最重了，你是四年啊，然后一个是，
而且我才一条。
对啊。这件事情整个从这个交易的协商啊、价格，那都不是你可以决定的。
没错。
对啊，然后你只是说好，對對對對，那因为两边都是你朋友，那他们两个人处不好、那一个朋友需要帮忙，那你就说好，我来当这个和事佬。那我
桥梁。
对，你甚至都已经到门外面了，只是你就负责把那个、拿那个跨进去，拿袋子跨进去而已。
嗯。
哦，这样子被判了四年，
对
吧？而且大家要记得哦。这是旧法哦，这个是最新本刑七年的时候。
哎、是, 是, 是。
你只要有自白，
现在死定喽。
现在死定喽。那时候其实你只要有自白，然后又说好好做啦，如果说你情节轻微，然后你又如果说是帮助犯或怎么样，你还有机会缓刑哦。
对，那个时候是还有机会的。
对啊，你在那个时候，你之前也没有前科啊。
对啊，对啊，
对啊。
嗯，
其实那个时候如果好好弄，是有机会缓刑的。但抱歉，我那时候还没出道。
没事。啊、皮哥常讲，他说：“哇，那时候如果那个金奇玉是在，你应该有救哦。”
那时候我跟他讨论过这件事情，我说：“没话去雕，也不是说你放很大或干嘛，
哦，对啊，
所以我才对你的案子蛮有兴趣的，才去翻出来看。当时律师应该有跟你讲说你有机会缓刑吗？你在打侦查的时候，
其实我那个律师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嗯，我那律师法法的啦，反正就是我因为出这种比较重大的事情，其实基本上我们做儿女的应该是没什么选择权，家长还是会希望说我们得到最好的帮助这样子。那他就从他朋友那边，反正我一个叔叔，就是有点像是我干爹。我干爹的弟弟以前是贩卖海洛因，他那个是比较严重，他好像一公斤吧还是两公斤忘记了，
嚯，
然后从贩卖打到变持有这样子，
哇塞，
然后他们就找那个曾经弄过的那个律师这样子，然后就 OK OK 这个我们来处理，然后但去开庭的时候又好像不是这样，他会说啊你这个都已经认了，我曾经有一度疑惑就是哎干爹这个好像不太稳，
那后来你发现说你真的要进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感觉哦、喔，其实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想太多，就是说进去或不进去这件事情。那时候就是没有时间想这个，
因为你有些工作的事情要赶快把它处理
完、啊。对对对对对，
什么什么。那时候也想说，好了，赶快进去，赶快出来这样子嘛。
对啊，因为其实时间就摆在那嘛，你想不想争取啊？我是觉得说，那你要跑。不可能啊，你就是你要过着那种躲躲藏藏的日子，我觉得不太踏实。
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啦，如果你没有跑一辈子的打算，真的赶快进去赶快出来、啊、
嗯，对，没错、啊、我在里面也有遇到一些就是那种比较老，其实也有在讲啊，就是说啊，年轻遇到这些事情还行啊，老了遇到他们觉得比较可悲啦，可能五十几岁要六十岁再被判个十年，哇，那个就很灰啊。
欸，那大家听到你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有说啊怎么加扣人，
其实我们这种案件在里面算新鲜，他说啊你缓下哦，毒品啊你别下来大麻，哦大麻做戒了呢，那个圈子又觉得大麻很少，比如说海洛因的啦，他们在里面卖海洛因嘛，安非他命最基本的，对，所以大麻对他们来讲很新鲜。
有一群受刑人是负责表演的，
我们那边也没有什么表演的啊，我自己也本身也没有透露我是
啊，你有在做这个？
对，啊，人家说做什么，我说做一般上班族这样，坐办公室临时薪水这样、啊。因为我觉得太多事情是我不是不愿意讲，我讲了你会问啊你求啥哦啊那样这样子，
啊不来求几多啊？
啊不你帮我下几条啊这样子，哇，这下子就麻烦了。
你在里面那时候写了96首歌，
对，
你那时候是怎么
无聊就写啊？
所以你就是纸跟笔，你完全不需要听 beat。
我就自己算一个速度，写歌都会有 BPM， 我去想象那个歌应该要长怎么样，什么风格，然后你想怎么做？
是在一个完全没有音乐资料库参考的情况下，因为平常都会有，你可以参考知道，
你有伴奏可以写。最硬的是你要把它记起来。
哦，
对啊，因为你写96首，你要知道96首怎么唱。
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
你？就背，怎么唱你就是背。背起来的清唱，那个时候就只能算清唱，对。
哎、欸，这个很强哎、欸，这真的是把人逼到极限的时候，就是创作大爆发。
对，所以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很无聊，对吧、啊？不过就有这个经历啊，我觉得这个经历也是蛮特别的。
进修，进修，
对不 對, 对？但尽量
不要
，对不 對, 对？
拜托，
拜托，
别搞、
這個、
各位。
二级毒品现在是10年以上，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年以上代表没有机会缓刑。
这段经历会对你的创作上面有什么影响吗？
其实有，因为你在外面会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题材，很多的资讯可以让你去创作，可是在里面是没有。没有的情况下是这样，你就往回挖，你就挖你自己，挖到你没有东西可以挖，然后开始去观察每件事情，然后再挖，这样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去创作啦，那其实我觉得不错啦，对啊，就是增加一些自己的想法，
一个审视内心的过程。
哎、欸，对对对，
所以你是报了3次3报才出来？
对，三报，第三报，
第三报。那你中间一报二报不过的时候，你有不平衡或干嘛吗？
没有，因为其实在里面就听说，你只要是烟毒犯，报假释就是有两关嘛，一关是监内，你有出门了到法务部审过了，那才是真的过，所以有两关，所以有可能你在监内审。过了，可是出去外面没有过。那这个来源都是来自于你的老师，会有一个就是对对对教会员老师，然后他会去跟你讲说，哎、欸、啊你这一报有出门哦，可能会回家这样子。 他就会这样跟你讲。那我前面一二报四都没有出门，我们那边有算一个，就是意思就是说烟毒犯你要执行率啦，你要 60%， 你关六成的基本上才会出大门，出大门才会到法务部才会回家。所以没有说那种比如说你 50% 就想回家那种，那个是神，神神等级的
关系很好，
关系很好的。
你可以选择以下的方式支持大麻不凡，每集听100遍，把节目推荐给身边100个人，或者是到大麻烦不烦泽泽募资计划支持我们。你大便的时候也可以听，重训的时候也可以听啦，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好不好？我觉得重训卧推的时候听有点危险，因为可能会岔气。除此之外，请在安全的情况下你就放着让它跑，让我的声音变成你的背景白噪音。 OK， 感谢大家。
那你在里面是快3年，你那时候出来发现说天哪，现在外面的产业已经变成这样子吗？
对，我觉得有点过快。就像讲我们这个做音乐的圈子，很多人跟以前不太一样，有些人很红，有些人不见了，有些人我不认识，不认识很多，多到我有一点，就是我刚回来跟赖皮跟向他们吃饭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那个感觉是那个谁谁谁谁谁，然后我就会说啊，那个谁谁谁是谁谁谁吗？然后他就会说，不是，那个你应该没有碰到，这样
也算是有一种重新认识这个业界的感觉吗？
嗯，算是。那时候其实刚回来有点不太适应。不太适应是那种很悲观的那种，因为你回来之后就是包括你的朋友圈也发生巨变啊，谁跟谁不好啦，怎样怎样，然后谁在说谁坏话啊，这样子你就觉得啊，很像你不知道相信谁。然后再来就是不习惯，不习惯是很多你生活的习惯，讲简单点是习惯里面的。
你才进去不到3年
了，你已经习惯里面了，甚至你会有一些落差感嘛。我还是会蛮正面看一些事情，但还是有时候会想说还是我回去好了，有时候会这么想。
这么严重？
对啊，有时候会这么想。可是你自己又清楚知道说啊，是时间问题啊，要一段时间才能回归社会这样子。
你出来多久开始跑大嘻哈？
我刚出来的时候是大嘻哈一，然后那时候本来想说要不要参加，这样也想说要参加了，歌也写好了，要去海选。那爸爸的意思是说你要与其要入棚要签一个合约，你现在还有假释太麻烦，你先不要去吧。对啊，我就听他的话嘛，反正就是不要让爸爸生气。
合理合理
合理啦，合理啊，因为他也觉得说你就先乖乖的假释，
低调做事，
对，低调一点。我就想说哦好，那就先假释，所以才报第二季。
当时重新站上舞台的感觉，
其实那也算是一种，也没有算再次啊，因为你是第一次去参加电视节目录影啊，跟你表演完全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不确定自己是在干嘛啦。比如说表演就是你脑袋中的那个样子，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会空白，其实你好像就是在做一件你没有很熟悉的事情，相对于以前没有那么熟悉，但好像还可以。但那个时候的演出应该是没有很你会很开心啊，只是就是没有在注意你自己在干嘛。
你那时候刚出来有一度想要放弃，就是不要再搞音乐吗？
有啊，我在里面就会想啦，其实你已经给家里造成不少的，不管是现实面的压力还是心理层面的压力啦。因为其实大家就会讲说你在关，你身边的人是跟着你一起关，要去看你也好，或者是说你的父母就是每天都要在挂一个心担心你。不是每个父母都关过，不知道里面的环境，
大部分的父母可能都没有关过。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很难想象那个环境，你的际遇会怎么样，你会担心你的小孩是会遇到什么，会不会被欺负啦，会不会在里面就是越走越歪啊。
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还是继续试试看？
就是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那你既然有写这些东西，其实我写那些东西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抒发，就是那些歌，因为我不太跟人家聊什么兄弟事啊什么的，他们就很爱聊，然后我就会写歌这样子。写一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些事情啊，不然就把它讲一讲好了。
到目前为止觉得如何？
还可以，因为其实就是我到可能变了吧，我觉得进去之后个性就变，以前比较结果论，就觉得啊怎么样怎样，但现在比较过程论，所以就是我做最好的选择，然后把事情做好这样子。
刚刚提到说你出来的时候有考虑一阵子 有没有要继续做音乐，当时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就是因为你在音乐圈然后交到坏朋友才搞这个事的？
他们那时候就认为其实不是音乐圈，因为音乐在他们认为是我去做夜店。
哦，所以反而是夜
店。对，他们觉得夜店比较复杂。
确实
确实很复杂，就是有一些微博啊，
对啊，
这个跟你撞小撞平那种就很多。
当你案发之后然后确定要进去到出来，你身边的人有没有人因为这件事情就消失了，或者是疏远你啊，或者是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又跟你感情又更好？
有一些人当然是跟我感情更好，可能皮哥啊，像啊，身边一些人 Vincent 啊，一些 MV 导演啊，大家还是有在联络。但其实我的感觉是出来就换了一个，好像换了一个交友圈啊，对吗？因为出来之后可能我也没有这么社交或是干嘛，就你的固定朋友那几个，那再来就是你去录节目啊，去外面工作啊，认识的朋友就仅仅于此。啊，有一些朋友就你选择不联络就不联络，对，因为大虾有些歌就是在写这个状况这样子。那也没办法嘛，我们也不是说不跟你打招呼或是干嘛，对，他们有他们的选择，我也觉得 OK 的。对，
人也是在长大。
对啊，
对
啊，
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
对，因为我刚好卡在这个年纪进去啦，可能27、到30，其实大家就是开始要到另外一个阶段，要更稳定，要有些人就会比较贪婪或是干嘛，比较势利这样子。
你有听过其他创作者在作品写的事情？
有提到我的名字啦，嘻哈那种 Free 马克啊 ，Free 谁？对，多多少少这个文化促成这件事情发生。
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把你当成一个自由的符码？
其实我觉得大家会这样子做，可能是一方面懂这件事情，了解这件事情，会觉得我很冤枉啊。有些朋友会这么觉得，然后有一些人会觉得，因为我没有讲说我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一切，我想说一切用音乐来讲，发专辑的时候再写回去这样。那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会觉得哦，你这样好可惜这样。他们的心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觉得蛮有意思的。你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符码，你本人变成符码的一部分。
对啊，不然就是它变成这个故事的一部分。因为其实我进去之后的这两三年，这嘻哈文化是蓬勃发展，所以就很多新的人，他听过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长怎样，他没有看过我本人，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回来有一点不太习惯，就是他好像把我当那种就是历史人物在看待这样子啊，
你就是
马
克
这样子，哎，对对对，我那时候也是蛮不习惯的，就说啊怎样，哎，对我是马克啊怎样，
传说中的马克，哎，
什么意思？对，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算是把你当成一个烈士。
哎，对，
烈士马克概念，
传说角色啊。
刚提到说，现在其实这两三年，尤其是你不在这几年，整个饶舌这个嘻哈的产业音乐，这个大爆发，然后其实里面开始越来越多年轻的创作者会把大麻这个符码很明显的就写在里面，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少见，
不敢
说。对，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就大家越来越敢。
其实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没有像，比如说也没有像超兽土狗啊，还是荔枝金药王这一种这么直白的表达方式。其实我们以前是没有，
比较含蓄啊。
其实那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一种特色啦。那你如果要写这个东西，那代表对这东西一定的了解，你想写那你就写，其实就是很自由嘛。不过这个东西就是，台湾还没有发生过，就是写到被人家调查的，所以
啊，写到被人家调查来找我了，好不好？帮你处理
了，
不要这样。
我是支持啊，你们想写就写这样子，
写歌是完全没问题。
对，以创作心态来讲，是你想写就写吧。
那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就是你回到当时你站在那个门口，
店门口，
对，你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吗？
其实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对我来讲有什么不好啦，因为我走过，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的人生的后半段有起到一些不同的化学作用啦，但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做那会是怎么样，所以应该照怎么走照怎么走吧。我没办法比较，就是说好，我当下如果站在那个门口，我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好，假设我睡过头， 没有去现场，那这件事情会怎么样？那我就也不知道，可能我就变成一个D了。
哦，对哦，这样就不知道这整件事情这么严重，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大D耶。
对，其实我的想法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啊，你进去那个时候你可能正要有个什么，
啊、
你怎么进去？但是其实我想一想，就是我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怎么样，我可能会抓眼，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会想要帮忙，就有一部分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处理不了的，年轻嘛，狂啊，什么事情我都可以递哦，这样子错咯下去吧那种年轻的冲动或者是自信，旁边已经有人跟你讲嘛，哎、欸，你不要
搞
这个，
对啊，
对，甚至他已经跟我讲说你就不要帮，真的不要帮，
这很像赖皮会说出来的话，
像啦，像跟我讲的赖皮那时候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我在搞这个，
他知道你在搞这个他应该先掐死你耶，
对，
对于这方面的事情他非常的严谨耶，
对对对对，尤其我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因为我都没跟他讲，我跟他讲的时候是我大概知道警察要来找我，那时候是我们是在办活动在彩排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干那个谁谁谁出事，我可能会出事这样，然后他就撒笑这样子，然后我们还是要演出啊，演完再说，他整个人拱起来啊，
对啊，
整个人拱起来，然后说干你在撒笑啊，闲了为什么这样，我就跟他讲了，他说好吧，那等警察来再说这样，
反正这件事情都已经发生结束，你也面对了你做错的事情的代价了，那如果有一天大麻在台湾合法了，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最想做的事情哦，其实我也没有想过说如果在台湾合法会不会再碰啦，其实每个人碰完任何东西的反应都不太一样，
是，
对，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很正常那种偏白痴啊，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好东西，那个好是在于说它不像酒精会让你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但是因为这个东西它就是不合法，
那如果合法，因为很多其实国外
自己做一个牌子啊，
对啊你会想要自己开一个牌子，
自己做一个牌子当然 OK 啦，不过就是做生意还是以人为本嘛，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品质给弄到最好这样子
讲、欸、到品质，如果你要出一个品种你会想要是什么样的风味的，然后效果怎么样的，
这我真的没有想过，
你会希望它比较醒一点还是比较就是烂暖一点，
我希望它是很 hype 的那一种，就以前有抽过那种 hype， 哇，那真的是笑到不行，炸掉。我只有试过那一次是这样子，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
那你会想要把那个品种怎么样帮它命名？
我现在随便想一个啊，黑皮披萨。
Happy Pizza， 赞哦。
我觉得还是要让大家了解啦，就是说这件事情不是说你可能表面上看到哦，马克，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关过出来，然后。因为他的这个故事然后可能变得很有名，但并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吧，
不是这样，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嘻哈刚入门的弟弟，我怕他会觉得是这样，在他没有自己的脚本的时候他会想模仿别人的脚本，这样其实也不好，
马克如果没有关过他会比现在更有名，
但
这么说吧，
但我觉得会关更久，如果这件事情我过关了，我可能会朝那个方向去，
你可能会就开始短行觉得没关系、啊、
对，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马克来分享他整个出国留学 的心路历程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马克用他的3年的时间
才能来上这个节目，
告诉大家这整件事情是不划算的。
对啊，尤其现在新法咯，
对哦，关哦，
不得缓刑啊，小心咯各位。
对，不搞，而且这件事情超不酷，不是说你关了就可以变跟马克一样，没有这种事。那我们期待马克的新专辑，还有。新的男团，
好的，
兄弟，
很值得，谢谢，
那拜拜。
以上节目为主持人个人经验分享，非轨道立场，亦非针对特定案件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大麻防范由李金奇律师主持，鬼岛之音 Team 制作 ，Dino 剪接混音 ，Emily Y Wu 监制，在 Future World 录音。大麻虽有神奇疗效，过度使用还是会让你脑袋坏掉。